第二十二章，约翰被囚及殉道。施洗约翰是第一个宣布基督之国降临的人，也是第一个为基督受苦的人。他从前呼吸的是旷野中的自由空气，围绕他的是倾听他教诲的群众。现在他却被关在高墙之内，成了希律安提帕堡垒中的一个囚犯。约翰曾在安提帕的辖境内约旦河东岸做工很久，希律自己也曾听过他讲道。约翰所发悔改的劝告也曾使着荒淫的君王站立不安。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听了讲论就多照着实行，并且乐意听他。约翰也忠诚地对待希律，并指摘他与弟媳希罗底不正当的结合。希律也曾一度做过很软弱的挣扎，想要斩断那捆绑在他身上的情欲锁链，但希罗底将他紧紧地捆在他的圈套里，并向约翰寻仇，怂恿希律将他下在监里。约翰的一生是忙碌不停的，如今那种忧郁和无所事事的牢狱生活使得非常苦闷。光阴一周一周的过去，案情并无好转，他就渐渐的怀疑沮丧起来了。约翰的门徒没有撇弃他，希律准他们到监牢里来探望，他们就将耶稣的工作和众人归服他的情形都告诉了约翰。但他们怀疑，如果这位新兴的教师真是弥赛亚，他为什么不设法使约翰得到释放？他怎能坐视自己忠心的先锋失去自由，或竟失去生命呢？这些疑问并不是不发生效力的，约翰心中竟起了在其他情形之下所不至发生的疑惑。撒旦听见约翰的门徒所说的话，又看见上帝使者的心灵是如何的因而受伤，就十分快乐。唉，往往有些人自以为是某个义人的朋友，切心要向他表示忠实，谁知实际上反做了他最可怕的敌人。他们所说的话非但没有坚固他的信心，往往反而使他灰心，使他沮丧。施洗约翰也像救主的门徒一样，不明白基督之国的性质。他期望耶稣登上大卫的宝座，但日复一日，救主并没有声明自己拥有王权，约翰就困惑不安起来。他过去曾向百姓宣布，我要预备主前面的道路，以赛亚的预言必须应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因此，他期望世人的高位和大权都被推翻。他曾指着弥赛亚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彻底扬尽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约翰具有像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到以色列，并像他一样也希望主显示自己是一位能答应他降火的神。施洗约翰在履行自己的使命时，毫无顾忌的斥责罪恶，不论为尊或者为卑，就是希律王犯罪他也敢直言申斥。为了恪尽绝职，他竟不顾自己的性命。现在到了监牢里，他等着那犹大支派的狮子来打下压迫者的威风，拯救穷乏和哀求的人。然而耶稣似乎只以招收门徒、教训百姓和医治病人为满足。当罗马人的恶一天重似一天地压在以色列人身上，当希律王和他邪恶的情妇任意妄为，当困苦遭难者的冤声上达于天之时，耶稣竟坐在税吏的筵席上和他们一同吃喝。这一切在这位旷野的先知看来，似乎是他所猜不透的谜。有时鬼魔喃喃的低语，使他的心灵痛苦之极，一种恐怖的黑影慢慢地笼罩了他。长久仰望的那位救星会不会来？怎的还没有出现啊？那么他自己感觉迫切要传的信息又有什么意义呢？约翰对于自己工作的结果感觉非常失望。 他曾希望那从上帝而来的信息曾像古代约西亚和以斯拉宣读律法时有同样的效果，使人深刻的悔改归向耶和华。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也牺牲了一生，难道是徒然的吗？约翰看见自己的门徒因为爱他而对耶稣生了疑心，就觉得烦恼。他在他们身上难道是白费了心机吗？他现在不能继续工作，是不是因为以前没有忠于使命呢？如果那所应许的救星已经来了，而约翰也曾尽了自己的本分，那么耶稣现在岂不是要推翻压迫者的权势来释放他的先锋吗？然而约翰至终未放弃他对基督的信仰。他想起天上来的声音和圣灵像鸽子降下的情形，又想到耶稣无瑕疵的纯洁，在回忆自己在救主面前时圣灵降在他身上的能力，以及众先知预言的见证。这一切都证明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约翰不愿与他的同伴谈论他的疑惑和忧虑，就决定差人去问耶稣。他就将这事委托他的两个门徒，希望借他们与救主的一次会谈能巩固他们的信心，并向他们的弟兄也能带来真实的见证。同时他也希望听基督直接为他说些什么话。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不久之前约翰曾指着耶稣向众人宣布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曾几何时，他竟发出这样的问题，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按普通人情来说，这种情形实在足以令人非常失望，非常痛心。约翰既是忠实的开路先锋，尚且没有辨明基督的使命，那么从那些自私自利的群众身上还能希望什么呢？救主没有立刻回答那两个门徒的问题，他们站在旁边，心中诧异耶稣为何这样默不作声。同时有患病和受苦的人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瞎子在人群之间摸索着前来，各种患病的人，有自己赶路来的，有被朋友抬来的，都急切地要挤到耶稣面前。大医师的声音打通了聋子的耳朵，他的一句话一抚摸，使瞎子得见白昼的亮光、自然的景色、有人的面貌和救主的慈言。耶稣斥责疾病，驱逐热症，他的声音达到垂死之人的耳中，他们就起来健康如常。疯瘫而被鬼附着的人服从基督的吩咐，他们就不再发疯，而来敬拜耶稣了。耶稣一面医治病人，一面教训百姓。拉比们所视为不洁而远避的穷苦农民和工人团团地围着他，他就对他们讲说永生之道。一天的光阴就这样的过去了，一切的事约翰的门徒都看见听见了。最后耶稣叫了他们来，吩咐他们将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又加上一句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的神性已从其适应于困苦人类的需要上证明了，他屈身为人，降到我们卑微的地位，他的荣耀就在此显明了。约翰的门徒传达这个信息，这就够了。约翰想起先知论到弥赛亚的话说，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基督的工作不但证明他是弥赛亚，也显明他的国是要用何种方式来建立的。从前在旷野里临到以赛亚的真理也启示给约翰了，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上帝才用微小的声音对先知说话。耶稣实行他的工作也是如此，他不动干戈，不图政权，乃是用仁慈牺牲的生活感化人心。约翰克己生活的原则就是弥赛亚之国的原则，他深知道这一切是与当时以色列领袖们的主张和希望是大相径庭的。约翰所认为足能证明基督神性的凭据，在他们却不成为凭据，他们是在等候一位经上所未曾应许的弥赛亚。约翰看出救主的使命只能引起他们的记恨和谴责，他做救主的先锋也不过是喝救主自己所必须喝尽的苦杯而已。救主所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句话对约翰虽是一种温和的责备，但在他身上并没有失去效力。他现在更清楚地了解基督使命的性质，就献身与上帝，只要对他所爱的工做有力的贡献，生死也就置之度外了。约翰的门徒离去以后，耶稣便对众人讲论约翰。救主的心对这位现在被囚在希律监牢中的忠实见证人深表同情，他不愿让百姓认为上帝已丢弃了约翰，或是他在忧患之时已失去了信心。他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在约旦河边，那高高的芦苇随风摆动，正足以代表那些批评并论断约翰使命的拉比们。他们随着舆论之风东倒西歪，既不愿领受约翰扎心的警告，又因惧怕百姓不敢公然反对他的工作。但是上帝的使者却不是这样畏首畏尾的，那聚集在基督周围的群众曾见过约翰的工作，也听过他大胆的指责罪恶。无论是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像祭司般的撒都该人，或是希律王和他的朝臣、王侯和兵士、税吏和乡民，约翰都一律看待着对他们率直的说话。他不是风前摆动的芦苇，随人的毁誉摇摇不定。虽在牢狱之中，他对上帝的忠心和拥护公义的热诚与当年在旷野中传上帝的警告时仍是一样的，他忠于原则，坚如磐石。耶稣继续说，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上帝呼召约翰去斥责当时骄奢淫逸的风气，他那简朴的服装和克己的生活是与他的使命相称的。富丽的衣饰和今生的奢华，上帝的仆人是不应当有份，而那是属于那些住在王宫里掌权者的，世上的权柄与财富是他们的。耶稣要人注意约翰的衣服与祭司和首领们服装的差别，这些官长穿的是锦绣，戴的是珠玉，他们喜爱炫耀，希望借此荧惑百姓而博得他们更大的尊敬。他们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过于追求上帝所悦纳的内心的清洁，这样他们就显明自己不是忠于上帝，而是忠于属世之国了。耶稣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天使在约翰出世之前向撒加利亚宣告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什么是伟大呢？根据天上的见解，不是世人之所谓伟大，不在于财富、地位、家世或才智，像人所想的一样。他若不考虑其他更高的条件，单说才智是值得尊敬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向撒旦屈膝，因为他的治理从来没有人足以与之争衡。如果将天赋的才干误用来追求一己的利益，则才干越大，其所造成的灾祸则越烈。 上帝所重视的乃是道德上的价值，爱心与纯洁是他最珍视的美德。约翰在主眼中为大，因他在犹太公会所差来的代表并众百姓和他自己的门徒之前，不求自己的荣耀，却向众人指明耶稣为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他对于基督的工作所表示的无私的喜乐，乃是人类所表现最高尚的品质。那些听过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在约翰死后论到他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约翰的工作并不是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叫火从天降下，或是使死人复活，也不是奉上帝的名挥使摩西全能的杖，他乃是奉差遣宣传救主的降临，并唤起众人预备迎接他。他如此忠心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以致众人想起他所给他们有关耶稣的教训时，都能说，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像这样为基督所做的见证，乃是主要他的每位门徒去做的。就弥赛亚的先锋而论，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因为众先知都是从远处望见基督的降临，约翰却能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从天上来证明他是弥赛亚的声音，并将他介绍给以色列人为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但是耶稣却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先知约翰是连接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两种制度中的一节链环，他以上帝代表者的身份显明律法和先知对于基督救恩的关系。他是较小的光，在他以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光要来。圣灵启发了约翰的心，使他可以光照他的同胞，但照在堕落之人身上其他的光亮，无论是过去或是未来的，总没有比耶稣的教训和榜样所放射出来的更为光明。在那些预表性的献祭礼节中，人只能隐约地明白基督和他的使命，甚至连约翰也没有完全领会那借救主而有的未来不朽坏的生命。约翰除了在自己使命上找到快乐以外，他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除了在旷野以外，他的声音很少有人听见，他的命运是孤苦的，连他自己工作的果效也不许得看见。他没有权利与基督同在，亲见着更大之光所显示的神能。他没有看见瞎眼的人重见光明，患病的人得蒙医治，死了的人得以复活。他也没有看见那借着基督每句话中所发的光，照射在预言之诸应许上的荣耀。从这方面来讲，那目睹基督大能的作为，耳闻他训言的最小的门徒，比施洗约翰所得的特权更高，所以说比他还大。约翰的名声这时已经由听过他讲道的许多群众传遍了全地，所以大家对他下监的后果非常关心。但他那无瑕疵的生活以及群众对他的好感，令人相信总不至于有什么暴虐的手段加在他身上。希律相信约翰是上帝的先知，一心要释放他，可是因为惧怕希罗底，故此迟迟未行。希罗底知道用直接的手段永不能使希律同意置约翰于死地，所以他决意用狡计来达到他的目的。在希律王的生日，将要设宴招待国内的官员、宫廷的权贵，那时必是饮宴狂欢，这样希罗底就可以趁希律不备，得以任凭己意摆布了。到了希律王的生日，王和他的大臣正在狂欢痛饮，希罗底便差他的女儿入席跳舞以娱嘉宾。萨罗米正当青春妙龄，她艳丽的美色使那些耽于声色的贵人为之神魂颠倒。依照当时的风俗，贵妇们是不在这一类的宴会中露面的，所以当着以色列的祭司与公侯之女出来跳舞以娱嘉宾，这种谄媚恭维，希律就显得格外有光彩了。希律王酣饮已久，头昏目眩，这时色情正支配着人，理智早已丧失了。 他所看见的只是享乐的宴会、狂饮的宾客、狼藉的杯盘、闪烁的酒杯、耀目的灯光，以及眼前跳舞的少女。在当时放荡无忌的情形下，他想要做一些夸耀的事，好在国内的大臣面前得到颂扬。他就立誓应许满足西洛对女儿的任何要求，就是国的一半他也愿意给他。萨洛米急忙到他母亲跟前，要知道他当求些什么。他母亲的回答早已准备好了，施洗约翰的头。萨洛米不明白他母亲急于复仇的心，所以不敢提出这个要求。但西罗底的决心女儿不敢为傲，就回去提出了惊人的请求，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西律张皇失措了，狂欢顿时停止，一种不祥的寂静突然临到这宴乐的场所。西律王想到要取约翰的命，不禁大为震惊。然而他已立了誓，不愿有反复无常或鲁莽的表现。他立誓原是为尊敬他的宾客，倘若他们中间有人说一句反对他履行的应许的话，那么他必乐于免先知一死。他给他们机会为约翰说话，他们从前曾跋涉长途去听约翰讲道，也知道他是一个无罪的人，又是上帝的忠仆。这时萨罗米的要求虽然使他们大为惊骇，但他们已沉溺于酒色，无心做任何证言。没有人讲一句话来营救这位上天使者的性命。这些人虽然在国内身居高位，肩负重任，可是他们竟纵情于宴乐醉酒，以致理性受了麻痹。他们的头脑因酒酣耳热、声色当前而失了常态，良心也因而昏蒙了。他们的静默无言，无意将上帝的先知判处死刑，去满足一个荡妇的复仇之心。希律等机会想逃避履行他的誓言，终是徒然。于是他无可奈何地下令将先知斩首。一会儿，约翰的头就被拿来放在王和宾客的面前。从前的忠心劝告希律转离罪恶的门就永远封闭了，那呼召人悔改的声音也永远再听不见了。一夜狂欢竟牺牲了一位最大先知的性命。唉，因那本应秉公执法之人的没有节制，无辜的人就往往突然牺牲性命。凡饮酒的人必须为自己在酒的麻醉之下所行的一切不义之事负责。人的知觉被酒麻痹之后，就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取直，也没有清楚的头脑来辨别是非。这样的人就为撒旦开了路，使撒旦能利用他迫害无辜之人。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于是公平转而退后，离恶的人反成掠物。凡握有生杀之权的人，若是醉酒纵欲，就当算为犯法。执法的人自己必须守法，他们必须有自制的能力，必须完全掌握自己的体力、智力和道德力，才能保持敏锐的理智和高度的正义感。施洗约翰的头送到西罗底面前，西罗底接到时发出得意的狞笑。他庆幸大仇已报，并妄自以为西律的良心必不再受责备了。然而他所犯的罪终不能使他快乐，他晦明肆意，为人所痛恨，同时西律心中的悔恨凡使他比以前听约翰警告时更为苦恼。约翰的教训并没有消灭，其影响将流传万代，直到世界的末了。此后西律的罪行经常在他的眼前，他不但受良心的谴责，想求解脱而不可得。希律对约翰的信心并未动摇，他一想到约翰的克己生活，他的态度庄严，他的劝诫诚恳，他的忠告判断正确，又想到他是如何的致死，心中便深感不安。当他办理国事和受人尊敬的时候，他脸上强作笑容和尊严的仪表，而他心中却蕴藏着焦虑不安的情绪，时常觉得有咒诅在他的身上，因而恐惧战惊。约翰从前所说，人所行的事没有一件能瞒过上帝，这话已深深铭刻在希律的心中。 他深信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他必看见那宴会厅内的狂欢，耳闻的执行约翰死刑的命令，亲见希罗底的欣喜和他对于指责他之人的首级所施的侮辱。希律以前从约翰口中听见了许多话，此时又在他良心上发出声音，比在旷野传道时更为清晰。希律听见基督的作为就非常不安，他以为上帝已使约翰从死里复活，并赐给他更大的能力，差他出去指摘罪恶。他时刻惧怕约翰会来宣布他和他全家的罪状，以报杀身之仇。这时希律正在收获上帝所说犯罪的结果，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不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罪人自己的思想就是他的原告，良心的谴责使人日夜不得安宁，世间的痛苦莫甚于此。许多人对于施洗约翰的遭遇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怀疑上帝为什么让他在狱中受苦丧命，这种不可思议的天意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能看透的。然而我们若想到约翰不过是一个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那么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就绝不致动摇了。凡是跟从基督的人都必带上牺牲的冠冕，他们必都要被那些自私的人所误会，并要成为撒旦所猛烈攻击的目标。撒旦立国的宗旨就是要毁灭这种牺牲的精神，无论哪里有这种精神出现，他都必加以攻击。约翰在幼年、青年和成年时期都显出了坚强的性格和道义的力量，他在旷野发出声音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撒旦听了就为他国的安全担心。约翰将罪的极端邪恶显得如此清楚，以致人人都发颤了，于是撒旦在许多人身上的控制力就被击破了。他孜孜不倦的要使约翰放弃他绝对献身给上帝的人生，却终于失败了，而且他又不能胜过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中，撒旦打了败仗，心中愤恨之极，于是他就决意要打击约翰，使基督悲伤。撒旦既不能引诱基督犯罪，他就要使他受苦。耶稣并未出来拯救他的仆人，他知道约翰经得起这种考验。救主固然极愿到约翰那里，使幽暗的监狱因他的莅临而得到光明，但是他不能置身于仇敌的手中而危及自己的使命。他固然愿意拯救他那忠心的仆人，只是为了后世要经过监狱而遭死亡的千万圣徒，约翰必须喝那殉道的杯。将来基督的门徒在凄凉的牢狱中受苦，或在刀剑、刑架、柴火堆等刑具之下丧命时，虽然看来似乎已被上帝和人所弃绝，但想起施洗约翰的忠心曾为基督所亲口称许，而他也遭遇着同样的经验，则他们的心中就得到何等的安慰啊。撒旦可以削减上帝仆人在世上的寿命，然而呢，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生命他却不能毁灭。他庆幸自己已使基督心中悲伤，但他却不能战胜约翰。死亡只是令他永远脱离试探的势力，在这场战争中，撒旦正在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他在全宇宙的注视之下显明了他对于上帝和世人所有的仇恨。约翰虽然没有得到奇妙的拯救，但上帝并没有撇弃他，天使时常与他作伴，将有关基督的预言和圣经中宝贵的应许指示他，这乃是他的持久力，也是将来上帝百姓的持久力。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应许是对施洗约翰说的，也是对他以后的人说的。上帝永远不主动的来领导他的儿女，若是上帝的儿女能从起初到末后看明白他们与上帝同工所完成的光荣宗旨，那么他们自己必要选择上帝所领导他们走的路。 被接升天的以诺和乘坐火车火马上升的以利亚，都不比这独自死在监狱中的施洗约翰更为伟大，更为尊荣。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在上天所能赐给世人的一切恩赐中，与基督一同受苦，乃是最重要的委托，也是最伟大的光荣。